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3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公开接见，在世界的深刻变迁中，不能做冷漠的旁观者。天主教东方教会教宗授权主教会议罢免宗主教的权利。加拿大魁北克高等法院宣判，奥莱特书记被控告性侵犯一事为不实指控。奥莱特枢机胜诉，他是诬告的受害者。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开宗明义便写道，我们这时代的人们，尤其贫困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有喜乐与期望，忧苦与焦虑，也是教会所感受到的。因此，教会与这个世界共享喜乐和忧苦，替穷苦的人和被边缘化的人们发声。教宗里昂十四世9月2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上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开始了对该文献的要理讲授，并指出此文献将教会的牧灵任务置于核心，基于当代世界的关系，并呼吁教会做出皈依的承诺，去见证基督的工程。早在1962年10月11日，若望23世教宗在凡尔大公会议的开幕讲话《慈母教会欢欣喜乐》中，便表示不同意那些厄运先知所说的，他们虽然对宗教充满热诚，却宣称我们的时代若与过去的相比，实在是糟透了。由此便是托付于大公会议神长们的使命。三年后，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制宪章问世，以强调牧灵性质是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该文献被称为牧职宪章。教宗解释道，这并不是一种天真的乐观主义，而是始终忠于基督的奥迹。基督道成肉身，选择分享我们的生命，这种与世人的共同分享，正是基督要求教会走的道路。这个共同分享照教我们在面对事件、历史和人们的生活时，能从消极与冷漠中走出来，尤其是面对今日迅速而又深刻的变迁时，更应如此。我们不能做冷漠的旁观者，相反的，在接纳与聆听人心最深处的诸多疑问和居于内心深处的夙愿之中，履行自己的一份责任，使我们救主基督的仁慈之爱临于所有人身上。教宗接着指出，在这层意义上，对人类的关怀有助于更深入的解读事件和天主的启示。在这个观点下，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敦促信友在福音的光照下去分辨时代的征兆，并阐释其中之内涵， 从而能够面对那些迫切的问题。例如，科技的进步却只有少数人受益，以及长期普遍存在的贫穷问题。同时，宪章也重申，教会毫无现世野心，其唯一目标是在圣神领导下继续基督的工作，而基督降世则是为替真理作证，是为拯救人类，而不是为审判人类，是为服务人类，而不是为受人服务。教宗进一步指出，在充斥着深刻变迁与诸多不公的时代里，基督是人类整个历史的钥匙、中心及宗旨。因此，在教会内，无论哪一层级、哪一时代，都应实现基督仁慈的空虚自己。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要理讲授结束后，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你们追寻真生命的道路，始终做主的良善工人，我衷心的降服你们。为填补法律的漏洞，教宗梁十四世以手谕的形式颁布彼此和谐宗座牧函，此文件于8月29日公诸于世，借以修订天主教东方教会法典106条和126条。在某个东方礼教会的主教们与其宗主教出于重大理由，彼此的关系受损到无法修补时，授予主教会议有权通过法律程序罢免其宗主教，新法规立即生效。根据东方教会的法典，主教会议负责选举宗主教，宣布其提名，举行就职仪式，并请示教宗后接受宗主教的辞职。现在这道手谕颁布后，在宗座保有其特权的情况下，主教会议蒙召恢复受伤的供容，包括出于重大理由罢免自己的宗主教，并依循法定程序确保宗主教在主教会议前的充分辩护权。唯独教宗有权批准主教会议的决议，以确定神长们在表达自己的选择时，其完全的自由得到保障，免于任何可能的不当内外压力。事实上，东方教会法典此前没有任何法条指出，在主教会议与宗主教之间的共荣严重受损且无法弥补时，要如何采取行动。教宗下令，在天主教东方教会法典106条二项后面增加新的第三项，这项规定，只要宗主教疏于履行本法典载明的义务，在该宗主教所属的东方教会中，浸沐醉酒且有投票权的主教便可合法召集主教会议。如果这位主教未能召集会议，那么按照主教资历依序排列，身居次位且有投票权者有此权责。借着这道手谕，天主教东方教会法典第126条引入了第三项，它规定，出于宗主教教会主教会议所认可的重大理由，依照106条一项三款及108条三项的规定而召集的主教会议，可要求宗主教辞去职务。接着126条四项规定，如果提出要求后宗主教不辞去职务，浸沐醉酒且有投票权的主教负责主教会议选举新任主席的事宜。 由新任主席提出宗主教的罢免。此罢免需要得到主教会议有投票权成员在秘密投票中至少三分之二的票数，并尊重宗主教在这主教会议前的辩护权。主席也负责向教宗汇报此事，并且必须由教宗批准罢免，进入宗主教出缺期。在东方教会内，宗主教在其礼仪教会内是父亲兼领袖。主教会议由宗主教召集并领导，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这是教会生活结实累累的条件。而且在圣神的合一内，以及在该教会一致的利益下，二者之间关系和谐至关重要。然而，规范主教会议功能与任务的东方教会法典，以前没有任何条文涉及父亲兼领袖与其他主教之间的神圣纽带受损到无法弥补的情况，这造成理当医治的严重创伤。众多东方理神长也提出了相关的请求。因此，在宗主教与主教会议出现无法弥补的破裂，而且宗主教不提出辞职的时候，应当遵守因这道手谕而生效的法规。教宗梁十四世解释道，这是因为如果教会共荣遭受严重破坏，就必须在教会共荣的背景下加以恢复。此外，这道手谕所规定的一切也适用于以大总主教为领袖的天主教东方礼教会。诽谤和诬告的受害者，圣座主教部荣休部长奥莱特书记赢了一场官司。在针对魁北克总教区集体行动的背景下，格罗洛女士控告书记性侵犯，此案件获判为不实指控，书记将获得10万元加币作为名誉受损的赔偿金。加拿大魁北克高等法院8月31日宣告了这项判决。奥莱特书记随后在声明中表示，这笔款项将拨给那些打击性侵犯原住民问题的组织。在这份声明中，加拿大籍奥莱特书记感谢该国民事司法体系承认这些针对他的性侵犯指控是虚假不实的，而且极度轻率，形同蓄意，对书记作出诋毁及毁谤言论，并在全球范围大肆宣扬的相关人士已经被追究责任，书记也为此表示感谢。此外，书记也向律师团队和众多证人表达感激之情，因为他们帮助法院厘清事实，促使真相大白。最后，书记保证会努力继续在教会和社会内打击各种形式的侵犯，尤其是性侵犯。他表示会毫无保留地支持经证实的受害者寻求恢复性司法。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春天的含苞待放，夏日的郁郁葱葱，秋天的飒爽落叶， 冬日的休养生息。天主赐给我们四季的更迭，使得周而复始的节奏变化万千，我们的信仰生活也随着一年四季的推进而进行，将一个礼仪年分成不同的时期。有圣诞节前的降临期，耶稣诞生后的圣诞期，然后我们回到常年期，并在复活节前40天进入四旬期，在逾越节后迈入复活期。过完了50天的复活期后，回归常年期。最后，在基督普世君王节，为整个礼仪年画下句号，重新走入降临期。我们基督徒如果愿意在家里善度信仰生活，就应该随着时节来体验信仰，欢度四季和教会庆节。为此，从事灵修辅导工作多年的德国本笃会士古伦神父指出，信仰的奥秘让家成为真正的家乡。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解释道，教会年度固定的时间，各种仪式都很重要。对儿童而言，降临期的仪式是最具有吸引力的，因为他们可以期待圣诞节的来临，为这个节日做准备。这给整个家一种特殊的过节气氛。这时候，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家庭真的就是故乡的奥秘，因为不能只靠华丽的装潢来建设出家乡的感觉。家乡的形成是透过爱，爱为我打开一个空间，让我能做我自己，一个不用一直证明自己能力的地方。但为了让我有家的感觉，还需要有奥秘。只有当一个比我们自己更伟大的奥秘存在我们之间时，才能让人有家的感觉。要能容纳奥秘，才能成为家乡，成为一个家，一个所有在其中的人都觉得舒畅的家。圣诞节是小孩子最喜欢的节日。古伦神父表示，每当他忆起童年时光，特别会想起圣诞节。那不只是他们最喜欢的节日，他们也进行各种美好的仪式来庆祝它。他们全家人站在圣诞树前，由父亲诵读耶稣诞生的这段福音，然后他们一起唱圣诞歌曲，这时他会感受到一股安全感。这股安全感比父母的爱所给他的安全感还要强烈。迎接着奥秘的那一刻，真正给予我们有家的归属感。我们敞开心扉，面对耶稣诞生的事迹，这为我们的家和我们的团聚带来天主的光荣。古伦神父的姐妹们和他们的孩子自己设计圣诞节、四旬期和复活节的仪式，有时候会有外国的学生来家里做客，孩子们就会兴奋地告诉这些学生他们是怎么庆祝圣诞节、复活节、生日以及主保瞻礼的。这时就会发现，这些仪式塑造了一部分的家庭认同。我们是家庭的一份子，有一些团聚的形式，而且我们仰望着一位比我们自己更伟大的天主。然而，许多家庭就连在圣诞节都无法守住这些传统的仪式。当孩子长大一点，而且对到目前为止的仪式产生抗拒的态度时，孩子就会显得无助，他们觉得这些老旧的仪式已经不再恰当，但又不知道该怎么样 去开创新的仪式，来配合当今的家庭现况。于是，有些家庭干脆就跟这些仪式说再见了。有一位母亲告诉古伦神父，她的两个孩子，一个18岁，一个20岁，以及她的丈夫，都不想再举行任何圣诞节仪式了。这位妇人只好顺着他们，不再摆设马槽和圣诞树，但她却非常不开心。古伦神父建议她，明年要及早和家人讨论如何庆祝圣诞节。他应该告诉家人他对仪式有什么样的期待，或圣诞节对他而言有什么意义。此外，他还应该问他们希望全家如何欢庆圣诞节。这些谈话不会只是论及仪式的外在形式，最主要的重点还是在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彼此的关系是否还如此重要，所以我们才要一起过节，还是过节时各走各的路，一个投入生意，另一个去舞厅，还有一个趴在窗户前面，而母亲则上教堂。大家会以此感到满足吗？在宣布家庭生活破产之前，也许家人还可以进行讨论，并针对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过节方式达成共识。针对这些仪式的讨论，最后就会变成讨论什么在支撑着我们，还有什么支撑着我们吗？我们还相信一个比我们自己更伟大的信仰吗？圣诞节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里我们再来认识一个实际的例子。14岁的男孩雅各每年都会抱怨圣诞节时总是有那么多他所谓的徒有外表的热闹戏码，所以今年他决定要废除家中的圣诞节庆典。到目前为止，家中每年上演的戏码都一样，只要降临期一到，父亲就会去买一棵圣诞树，母亲则每周会骄傲地摆出她精心烤制的应景糕饼、精细挑选的应景饰品以及精心准备的圣诞礼物。但同时，他们又在抱怨完全没有时间去享受宁静的降临期。但今年雅各和其他弟兄姐妹的抱怨似乎奏效了，父亲和母亲决定今年一定要和往年不一样。他们可不想让舞厅的魅力把家庭共聚之夜给比下去了。于是，在降临期的第一周，他们就召开家庭会议，而且在会议的一开始就先定好游戏规则。年龄从11到16岁的三个孩子以及父母，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说出他对庆祝圣诞节的想法和期望，每个人都只有效力同等的一票，说出为什么这个愿望对他而言是无可取代的重要，而且每个人的提案都必须平等并列。每个与会的成员都表明愿意把圣诞节视为家庭庆节来庆祝，如果其中有互相冲突的意见，则必须与对方协调，并且同时尽量让每个人的重要愿望都能占有一席之地。于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最想要的和最不想要的写在一张小卡片上。经过父母和孩子整晚开诚布公、深入长谈之后，这家人终于找到方式来庆祝圣诞节。 就像雅各他们家一样，无论孩子的年龄多大，许多家庭都有同样的问题：如何一起度过平安夜？如果父母表示，他们有时间，也愿意陪孩子一起过节，不会紧张忙乱，也不会想呆坐在电视机前的话，通常他们可以为家这个团体赢回孩子的心，而且孩子也会愿意参与，想出不同共同的庆祝活动。今天我们介绍了基督徒家庭共度信仰时节的课题。我们常常不经意地虚度了礼仪年中的不同时期，更有不少人只挑选礼仪年中自己喜欢的时期来过。多少家庭过完了圣诞期后，跳过长年期，直奔四旬期前的狂欢节，然后过完狂欢节后，也不顾四旬期的刻苦，一门心思放在复活节的春暖花开。经上教导我们，世事有时节，天下任何事都有定时。我们基督徒要学习如何善度每个时节，哭有时，笑有时，哀悼有时，舞蹈有时。同时我们也要学会与家人一起商量如何共度信仰的时节。父母尤其要跟年幼的儿女讨论，聆听他们的想法，不可因为他们年纪小就强迫他们依照大人的意思行事，这恐怕会导致孩子们有过节的阴影。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古伦神父的指引，再加上伯格纳女士的带领，一起来探讨家庭内的仪式感和信仰节日。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